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大家好，空中明慧周刊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217期空中明慧周刊。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新闻汇编中，请听重要时事：苏家屯秘密集中营，平焚尸炉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惊天黑幕。本周知悉两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应出书征集文章推荐。然后是大陆综合，河北强奸案受害妇女刘继之再遭绑架，大庆晚报赵春秋诋毁大法遭恶报，护身符救了我的命，本周1209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447名觉醒世人发表声明。然后是海外综合，请听牛省高院听证会审张翠英诉江案。然后是来自北美大法学员的报道，港台及亚太学员做好三件事。最后请听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学员正式法。然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今天您将会收听到11篇弟子的交流文章。首先请听法中行做好三件事，然后是从卫斯的自我保护意识观念中突破出来，三关于农村资料点存在的问题与同修切磋，四对去掉执着圆满之心的反思和体悟，五有几位同修被迫害后想到的，六也谈重视常人中的安全措施，七三言两语关于交流的一些想法，八就某些学员在身上贴字现象与同修交流，九就特务问题与长沙同修切磋，十正念否定所谓的两会敏感时期，最后是在人民币上写真相，劝退效果好。欢迎您收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我们将向您播报3月3日至3月9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中共当局在沈阳苏家屯区建立秘密集中营。人们不会忘记上个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死亡集中营、毒气室和焚尸炉，然而这些早已臭名昭著的罪恶在21世纪的今天竟出现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工具。据一位从中国大陆出逃到美国的中共情报人员透露，中共在辽宁省沈阳市的苏家屯区设立了一个类似法西斯的秘密集中营，关押着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当局在这里将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取出售卖，并用焚尸炉焚尸灭迹。据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披露，苏家屯监狱正在成为中共秘密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关押在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和大北第二监狱中的法轮功学员大部分都被转移到苏家屯，而且东北三省和中部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也正被转移到那里。这位人士表示，他亲自去苏家屯看过那个地方。他描述说，那个监狱很大，红砖砌的带通电铁丝网的围墙有3米高，墙上还留着文革时的标语，附近的居民也不知道这个设施是干什么的。他通过知情人了解到，这个设施中有许多医生，还有焚尸炉，凡进到这里的人没有活着出来的，焚尸前内脏器官都被掏空出售。这里学习了马三家教养院利用电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做法和北朝鲜集中营很多的经验。这名内部人士说， 建设苏家屯设施的全是长期服刑的监狱犯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建设什么设施干什么用。他还透露，法轮功女学员被中共警官轮奸，轮奸场面被拍摄并被制成光盘在街头出售。明慧编辑部发表编者注，希望所有大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家属和亲朋好友一定要密切关注被中共邪党非法绑架的家人同修的下落，并设法营救，一时查不到下落的也要把失踪情况及时准确地向明慧网投稿。同时，我们呼吁中国东北、中部地区、沈阳苏家屯区的市民以及社会上的一切良心人士都关注这则消息，并监视苏家屯区这个诡秘阴暗的集中营。有条件者请尽量设法把自己了解的情况传到海外，以便明慧网追踪报道。
下面请听明慧评论员李志清的文章，评焚尸炉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惊天黑幕。正如那位知情人士质问，如果一个教养院或一个拘留所里弄死了个人，那是个大事，那不是个小事。监狱把人整死了，拉到火葬场去烧，但苏家屯秘密设施里为什么要弄一个焚尸炉？他要那么多医生去干什么？很显然，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用最残酷的办法迫害那些坚守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在他们被迫害致死后，把他们值钱的内脏摘除，谋取暴利，然后对其余的焚尸灭迹。对任何有良知善念的人来讲，都太难以想象了。因为中共的严密消息封锁和卑鄙迫害的手段，外界对法轮功受到的迫害一直难以了解。即使那些持续跟踪法轮功受迫害消息的人，看到高志胜律师第三封公开信的内容后，都感到震惊。人们难以相信，中共当局用老虎凳和性虐待等酷刑系统迫害法轮功。但这次沈阳市苏家屯区焚尸炉的消息，揭示中共迫害法轮功隐瞒了更多更大的令人发指的黑幕。早在1999年7月20日之后，江泽民就命令盖世太保组织610办公室系统性的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2000年，江苏淮安看守所把36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正刚毒打到气息奄奄，到尚有心跳和呼吸，就把张强行火化了。2001年6月，湖北白果镇派出所恶警把法轮功女学员王华军毒打致昏死，然后将尚未断气的王华军活活烧死，并对围观的群众当面撒谎，说是自焚。明慧网核实的消息还显示，不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后，恶警用他们身上的身体器官来谋取暴利，发黑心财。不少法轮功学员的遗体被解剖，器官被摘除，尸体被立即火化。2001年2月，哈尔滨法轮功学员任鹏武在散发关于天安门自焚的真相材料时被警察绑架，关押在呼兰县第二看守所。5天后，他被迫害致死。在未经家属的同意下，把他从咽喉处至小便处的所有身体器官全部摘除，然后强行火化，并禁止家属对遗体拍照。2001年7月，福州法轮功学员杨瑞玉在工作单位被公安非法绑架，3日后被迫害致死。此后，福州公安局不许其家人声张，也不准他的工作单位的同事见遗体。遗体由警车押送，移到火葬场立即火化，而且不让杨瑞玉的丈夫和女儿走进遗体。据目击者称，杨瑞玉遗体的腰部有拳头大小的窟窿。广州法轮功学员郝润娟在广州白云看守所被警察折磨致死，然后在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解剖尸体。据一名曾经被关进广州白云区戒毒所的男士透露，2001年，他在戒毒所亲眼见到几个吸毒者殴打一名法轮功学员。一名戒毒所的医生在旁边说：“不要打腰部，腰子有用的。” 据媒体报道，中国盗卖人体器官非常猖獗，很多医生私下都在做这个买卖，因为相当有利可图。这次沈阳焚尸炉惊天黑幕，表明中共在迫害中已经把屠杀、牟利、毁灭杀人证据三个步骤大规模系统操作，中间的灭绝人性和卑鄙无耻超出了人们能够想象的地步。提到焚尸炉，人们想到的就是半个多世纪前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那时纳粹把犹太人毒死，然后弄到焚尸炉里火化，焚尸炉从此成了残忍与血腥的代名词。但21世纪的今天，焚尸炉却被中共用来对付一群最和平善良的主流社会的无辜百姓。如此惨绝人寰的暴行，人神共愤，天理不容。对无辜善良的迫害已经够令人愤怒的了，而对被害者遗体的侵犯无疑是对人性的再度犯罪。堂而皇之地把焚尸炉放在迫害场所，销毁迫害和牟利的罪证，只有中共邪教集团才做得出来。到目前为止，明慧网核实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经超过2800人，还有1200多人有待核实，更多遭受迫害的案例还无法统计。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焚尸炉罪恶的暴露，显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种种黑幕，迟早会被有正义感的知情人揭示出来。迫害越是疯狂，就越激起正义人们的反对，加快迫害者自身的灭亡。天理昭昭，善恶有报，多大的罪恶必有多大的承受。那些犯下如此罪行的迫害者，在真相大白之日，必定遭到相应的惩处。二战后纽伦堡审判中，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曾说，我们将承办的罪行如此有计划，如此恶毒，如此灭绝人性，对他们的漠视将不为人类文明所容，因为如果这一罪行再度发生，文明将不复存在。同样，对无辜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不管迫害者现在如何丧心病狂，最后都将在正义的谴责、审判与严惩中偿还罪恶。
周之系两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吴殿辉，男，34岁，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毕业后任职于江苏常州工学院。1999年10月30日，吴殿辉和妻子到北京上访，在天安门被抓，遭到警察毒打。2000年4月底，常州工学院领导将吴殿辉和他已怀孕4个多月的妻子骗入解放军102精神病医院。吴殿辉的妻子被强行绑在病床上打针灌药。6月底，吴殿辉又被绑架，常州市公安局和常州工学院校方又将吴殿辉绑架投入结核病医院关押1周。2001年5月1日，常州公安局再次将吴殿辉秘密绑架，并将他非法劳教2年，关押在江苏大丰方强劳教所。在劳教所，吴殿辉受到电棍电击，长时间不让睡觉，关小号、野蛮灌食等等折磨。解教后，吴殿辉身体越来越消瘦，于2月11日离世。王增仁，男，77岁，四川省德阳市泾阳区杨家镇高斗村人，四川省机械化施工公司1处退休职工。王增仁曾患有严重的冠心病、糖尿病、直肠癌，在1997年开始修炼后，2年后不治而愈。2000年10月，杨家镇派出所所长向华明指使恶警林德喜从家里将王增仁绑架劫持拘留15天。2001年8月15日晚上11点左右，向华明带着10几个人把王增仁与妻子田新琼绑架到派出所迫害一宿。2003年5月，王增仁被非法劳教，在四川德阳监狱被恶警酷刑及不明药物折磨，脑壳被打了2个洞，两腿浮肿不能行走，而不得不保外就医。今年1月29日，王增仁含冤离世。据不完全统计， 1999年720以来的六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84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217期空中明慧周刊，下面请听明慧编辑部征集推荐文章通知。各地大法同修大家好，应师父正法进程的需要，明慧编辑部正在筹备出版两套反映大法弟子在法理上认识的书籍，按要求要把1999年7月20日之前和1999年7月20日之后的文章分开成册，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和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分开成册。99年720之前的这套书取名为修，99年720之后的这套书取名为练。所有明慧网上首发的大法弟子在法理上认识好的文章都在选择范围之内。因工作量浩繁，此次除了熟悉明慧文章的编辑部工作人员参与筛选、汇编、编辑工作之外，我们邀请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大陆的大法同修都来参与，以便在进度、数量、质量上能融入更多大法弟子的能力和智慧。现阶段，我们准备了在明慧网上推荐文章的网页，大家找到自己认为在法理上认识好、非常好的文章之后，把文章网址或文章的标题及日期填入表格发给我们，继续分类、整理、编纂即可。如有其他具体意见和建议，请具名写信给编辑部，不要用匿名方式。考虑到编书的进程，推荐文章截稿日期定为2006年5月5日，明慧编辑部2006年3月4日。
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河北强奸案受害妇女刘继芝再遭绑架。去年河北涿州远警强奸案的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继芝被涿州国保大队远警和610人员在3月初抓捕，同时被抓的还有刘继芝的女儿。外界怀疑当局的目的可能是要掩盖罪行，杀人灭口。刘继芝被强奸后因身体和精神上受到巨大伤害而出现精神失常状态，正在读高中面临高考的大女儿不得不辍学照顾母亲，母女二人已在洗衣房帮人洗衣维持生计。去年11月25日，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派出所远警何雪健在派出所当着其他远警的面，先后将刘继芝和另一名法轮功女学员韩玉芝强奸。案件曝光后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和谴责，迫于国际压力，当局不得不逮捕了何雪健。刘继芝和韩玉芝等法轮功学员为了免遭进一步迫害曾离家躲藏，而涿州市当局一直在悬赏抓捕受害人及见证人。保定市当局相关人员2月23日曾在涿州市召开会议，督促涿州市公安局派专人负责，要在审判何雪健之前抓到韩玉芝和刘继芝等人，只是要做到死无对证。明慧网呼吁请大法弟子紧急关注，加强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同时让这桩邪恶迫害案在全球曝光，清除邪恶，制止迫害。请紧急援救刘继芝母女，将身披警服的强奸犯及其指使者绳之于法。正月初十晚，辽宁省抚顺市中心医院东边大桥至北铁路大桥上空的电线上，高高的挂起了十几条“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条幅。在西侧河堤的路两边，60-70面颜色鲜艳的小旗全分别插在雪白的雪地上和碧绿的树上。小旗上面分别写有“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全球公审江泽民”等字样。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沟老教所在鄂党政权的所谓两会期间，对大法弟子实施新一轮的迫害，对关押到期的大法弟子要求必须表态放弃大法，必须骂大法，否则就送到转化班，七天后如不转化重新送回劳教所劳教。现在正被关押的大法弟子王国祥因拒绝转化正遭受严重迫害，望知情者提供更多的情况，同时以各种方式进行营救。2006年3月2日下午，位于吉林省公主岭市范家屯镇的四平农业工程学校校长郭广孝和党办主任王寻分别在学校栏杆围墙上和家属区车棚栅栏上挂上了诽谤大法的横幅，毒害学校师生员工。此前大法弟子曾多次向他们讲真相，看到横幅的人对学校这一失去理智的恶行非常反感。当天晚上，大法弟子在师父的慈悲加持和呵护下正念清除了这两个放毒的横幅，并在全镇张贴传单，善意规劝对大法犯罪的恶人悬崖勒马，希望他们能及时醒悟，珍惜最后的机会立功赎罪，选择一个好的未来。在2006年农历新年期间，辽宁省沈阳某地大法弟子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弘法讲真相活动。大年初一的一场大雪给沈城披上了银色的盛装，节日里走亲访友的世人被一道独特的风景所吸引。在主要的广场、公园、街道、路口、村口等处出现了几百条大法真相条幅，内容有真善忍、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看酒瓶、退党保平安等内容。红色的缎子条幅在阳光的照射下光彩夺目。陕西省咸阳地区以永寿为界，后面的宾县、武功等地区的世人很少见到真相资料，在明慧网上几乎没有关于这些地区的消息。与永寿紧邻的赣县大法弟子也没有人知道永寿有谁学法轮大法。现在政法进程都到了这个时候，共产邪灵已是奄奄一息，可是这些地区的众生却连大法的真相都不知道，更别提九平了。希望有能力的同修能去这些地区讲真相，或通过电话、邮寄、网络的方式给这些地方讲真相，也希望临近的赣县大法弟子能腾出时间去这些地区讲真相。
下面请听两则善恶有报的故事。大庆晚报赵春秋诋毁大法遭恶报。大庆晚报环球报道版主编赵春秋在他主编的版面上刊登诋毁大法的文章，并为邪恶流氓江泽民大唱赞歌，连篇累牍连载为江氏树碑立传臭名昭著的江泽民传，误导民众，毒害世人，影响极坏。大法弟子多次向他讲真相，给他邮寄真相资料，而他不但不思悔改，反而仇视大法，一意孤行。今年2月22日，赵春秋在下夜班回家的路上遭到劫持，身中17刀身亡，年仅27岁。
护身符救了我的命。这是一个河北定州普通工人经历的真实故事。我叫史修平，在河北省定州市丁宁店刀具厂工作。今年正月17日早上8点多钟，我刚上班，一把刀还没有磨下来，只见砂轮腾空而起，瞬间周围的工人一跑而散，边跑边喊修平快跑。当时我还在砂轮机边坐着，没来得及跑，但我心里想起大法好，我身上还带着大法护身符。结果砂轮飞起来又斜着落下来，落到了我的两腿之间。当时车间里的人说，怪呀，看着砂轮要落到修平的头上，可是闪过去了，没有伤着他，真是有惊无险，修平真是福大。我激动地说，是大法保护了我，是护身符保护了我。我每天上班时心里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下班后我也念，走起路来我也念大法好，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诚心实意地感谢大法，愿天下所有的人们诚念大法好吧。
人心善意念，
本周1209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47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亲爱的同修，现在请听海外综合栏目。牛省高院听证会审张翠英诉江案。2006年3月7日上午，澳洲华裔画家、法轮功学员张翠英女士在牛省高等法院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媒体披露她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以及610办公室一案的最新动态。悉尼晨风报、澳联社和 ABC 电台的记者一大早就赶到法庭，现场聆听此案的法庭审理过程。张翠英因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曾被强行监禁8个月，在狱中遭到酷刑折磨，后经澳洲政府的努力营救，在2000年重获自由。他于2004年9月15日提出起诉江泽民和610办公室的诉状。牛省高等法院接手了张的诉讼案，并先后向两被告发出了3次传票，举行了2次提讼听证会。两个被告都未按法庭要求到庭听讼。被告江泽民2次拒收传票，1次没有回应。610办公室签收了传票，但没有出庭。自由记者理查·萨宝向媒体公布了他从外交部得到的一些文档，其中披露中共黑手操控澳洲外交官员拖延此案。高院将于3月30日上午再次就此诉江案举行听证会，进一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提供文件。
下面是来自北美大法学院的报道。每年3月的 St. Patrick 节大游行是北美爱尔兰移民的传统项目。纽约史台登岛3月5日举行的大游行，法轮功修炼者是唯一参加的华裔团体。他们带有东方特色的舞狮表演、腰鼓队、仙女舞队和练功方阵受到热烈欢迎。2月26日，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洛杉矶中国城举行反迫害、声援退党的盛大游行之后，下午转至另一华人集聚区的山谷大道，展开横幅标语“练功组成的真相长城”。亚特兰大宪法纪事报3月1日刊登了一篇对当地几名法轮功学员的采访报道，题目是“为健康甘冒险，中共恼羞成怒，面对法轮功败下阵来”。在报道中，学员们除了谈到修炼法轮功身心方面的巨大受益，也谈到了不久前发生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李渊家中被袭事件，并表示中共恐吓不了我们。美国国务院3月8日公布了2006年度国际人权报告，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长达85页。报告认为，过去一年，中国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仍很普遍。中共政权加剧了对法轮功等团体的迫害。报告说，自从中共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估计法轮功修炼者在被关押期间因为酷刑、虐待和忽视而死亡的人数在几百人到几千人之间。报告指出，2005年10月，在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王守慧、刘伯阳母子因警察酷刑折磨而死于监狱之中。
下面请听港台及亚太学员做好三件事的报道。3月8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黄国华和女儿黄颖乳名开心，以他们一家的悲惨遭遇为例，向媒体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3月5日，新西兰法轮功修炼者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奥克兰国际文化节，向民众展示了法轮功的美好，并揭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血腥暴行， 上万人参加了文化节，他们来自50多个国家和民族。2月27日至3月2日是西悉尼大学迎新周，欢迎学生们暑假归来。该大学法轮大法俱乐部的学员们布置了展位，发放真相资料，介绍功法。很多学生来了解大法，并登记参加即将举办的功法学习班。台湾台北中央联合办公大楼练功点3月1日中午举办练功弘法活动，向大楼内外上班的同仁及前来洽公的民众发放真相资料，并介绍法轮功的美好与弘传世界的概况。中央联合办公大楼是行政院所属集中办公之处，练功点2001年9月成立。法轮功学员利用午休时间在大楼里练功学法，并悬挂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使上亿人身体健康、人心向善的横幅，以及各式真相图片。3月4日下午，台湾台北嘉兴街法轮功学员在新生国小举办都是缘分联谊会，邀请曾经上过嘉兴街9天班的人及其家人参加。新唐人旗鼓队揭开序幕后，两位医师与大家分享修炼法轮功的心得。明慧豆豆园小朋友一字不漏地背诵《论语》，让许多家长惊喜，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
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学员正式法。2006年3月4日，奥地利第四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首都维也纳成功举办，学员们交流了自己在做好三件事中的修炼体会。部分德国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本次法会。一位老学员表示，他认识到大法的工作不是自己要做什么，而是大法需要什么。参与媒体工作的学员谈到了在欧洲议会向政要讲真相的体会。2006年2月底和3月初，又有两位德国国会议员给法轮功学员回信，表示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问题的关注。国会议员希尔伯赫恩3月6日回信写道：“基民盟和基社盟的人权工作小组和人道主义援助小组非常关注并谴责法轮功学员受中共迫害甚至被拘禁的事件，不仅在德国联邦议院通过决议谴责，而且也通过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在德国和中国与中国代表多次进行磋商。”时代大学是土耳其美新 Mersin 市唯一的一所私立大学。法轮大法学生俱乐部是学校最受欢迎的一个俱乐部。校长贝伊保安先生明白了什么是法轮大法后，请学员交功，并请学员在剧院办一个关于法轮功的大型展示。2月23日，学校各个俱乐部会员登记的第一天，大约60名学生和教师登记学习法轮功。土耳其法轮大法弟子于2月8日、9日和13日访问了国民议会，并向人权委员会递交了一封请愿信，呼吁土耳其政府关注并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驻欧洲理事会代表阿布杜卡德·阿蒂斯先生在与学员们会面交谈后表示，一定会支持法轮功。1月30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在莱荣市举办了庆祝第四届法轮大法日的活动。莱荣市的市民健康委员会委员、市青少年活动委员会主席亨伦德先生于2003年1月30日代表莱荣市宣布每年的1月30日为法轮大法日。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收听大法弟子善果的文章《法中行，做好三件事》，谈破除旧势力安排的根本。几年来发生在我自己和其他人身上的许多有共性的现象令我思考，一直有种疲于落在一时一事中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感觉。 最近通过学法和修心，一些过去长期没注意当执着修去的人的东西去掉了，在一些问题上思想比以前清晰了。下面跟同修交流一下对这些现象的认识。比如说，有的同修遇到麻烦，找不到自己究竟错在哪里，法理上升华不上去，迷惑中在原来的状态中持续一段时间之后，磨难自行消减消失了。有的同修一段时间消沉，沉浸在某个思想状态中，明知自己不精进，也缺乏要突破的内在愿望，但也没有完全脱离做三件事的状态，只是不精进过了一段时间，并不是靠自己在法中精进突破了那个状态，却突然感到和以前想法不一样了，又开始精进了，不好的状态好像是被磨过去了。有的学员貌似病业的关，时而凶猛，时而缓解，拖很长时间不去，到了一定的时候，突然说不清所以然的结束了。有的学员执着情，执着人欲，执着自我，就有人给他们创造条件，提供方便，促使他们在亲情、男女之情等等问题上放大执着，按照执着的控制去走，好像有惯性一样，失去理智的朝毁灭的方向走。那些今天捧着假经文，明天热衷第十讲，这些人在真修弟子看来简直是毫无理性，荒唐透顶，甚至与邪恶同流合污。其实何尝不是因为他们走在了旧势力的安排之中，完全被旧势力捏在了手心里而造成的呢？这里例举的还只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小小的一部分。在反复学习师父讲法和自己多年的修炼实践中，我看到旧势力简直可以说是无处不插手，事无巨细都细密安排，对此深有体会。但也看到我们大法弟子，包括我自己，过去谈辨别旧势力的安排，或者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也往往都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去谈，去试图破除，所以常常是根本没有真正破除得了。是啊，无法真正辨认，也没时间去仔细辨认，怎么谈得上从根本上破除呢？而且我们也不是要在旧势力的干扰迫害中修，更不是为了识别和破除旧势力安排而活着。人为的把事情想简单了，想复杂了，都不符合客观情况，也都无法真正达到破除旧势力安排的效果。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就是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在这个过程中修炼成熟自己，救度众生，这是最重要的。在师父讲法中已经非常非常明确了，可是旧势力又一直那样干扰，那么多恶意的安排都还在起着作用，影响着我们学员个人和大法弟子整体救度众生的效果。那么如何面对旧势力的安排，摆脱他们，彻底破除他们呢？经过这几年的风风雨雨，对众多他人势力的见证，这段时间我终于从法中悟道，心无旁骛地做好三件事，这也正是破除旧势力一切安排的至简至易的大道。也就是说，大道至简至易，做好三件事，不仅仅是师父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要求，也是师父赋予我们的彻底破除旧势力安排的最有力法宝。而不是为了要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我们去枝枝节节地费很多心思，想很多办法对付旧势力的每一个安排，否则一定程度地讲，那已经是落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了。如果我们真能每天都专心地、踏踏实实地、扎扎实实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这就是正念强的最主要体现。长期这样做下来，回过头去会发现，什么旧势力安排都是徒劳的，因为我们真能在坚持做好三件事中精进，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超越旧势力的安排的。只有在师父安排的做好三件事的这条正法修炼的大道上，我们才能不知不觉地把无数旧势力的安排甩到一边，抛在身后，解体于无形之中，才能在最后这段宝贵的正法修炼中，正念坚不可摧地更好地完成救度众生的艰巨使命。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收听河北大法弟子善缘的文章，从卫斯的自我保护意识观念中突破出来，读北京交流后想到的。我读了明慧网2006年2月22日登载的北京交流一文，我感觉文章写得很好。我所在地方与北京毗邻，经常有机会与在北京工作的同修切磋，因此对北京大法弟子的修炼情况有一些了解。看了北京交流一文后，我想有一个问题没有写出来，现借明慧一角写出来与北京同修切磋。我认为障碍北京同修不能整体从人中走出来的因素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就是自协党执政以来，在北京人头脑中形成了自我保护意识。这种意识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协党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反宇宙、反人类的邪恶迫害中形成的。协党在镇反、文革、六四及迫害法轮功等一次次血腥的红色恐怖中，用8000万无辜生命的鲜血染红了他们的血旗，在一次次的抗争与迫害中，使京都人对协党的无情与狰狞面目认识得越来越清，惧怕中使他们不知在何时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这个党太邪了，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只有忍辱、逃避乃至顺从才能保住性命。有人说，北京人怕心重、圆滑、会来事儿，我还不这么认为。北京确实有它的特殊性，协党执政以来，哪一条邪恶的政令不是在这里发出的？哪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是在这里演绎的？文革10年浩劫，六四屠城血案，及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哪件不让国人望而生畏呀？大法弟子身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在修炼前一直受邪党文化的毒害，在怕心中形成了自我保护意识，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大法弟子走的是人成神之路，大法弟子在人间的使命与责任就是证实法、维护法、救度众生。那么这种卫斯的自我保护的观念就是必须要突破的、要修去的东西，不然就无法从人中走出来，无法履行自己史前的使命和责任。从另一方面讲，这种卫斯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改变，就难以从个人修炼中突破出来，向正法修炼迈进，就形不成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在北京交流一文中，北京弟子说的一段话，我认为比较好。我觉得北京学员整体存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没有形成整体，各做各的，有点一盘散沙；另一个就是对正法修炼认识不够，不同程度的还有点个人修炼的东西。这两个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没有从整体上、从法上提高上来，跟上正法进程。是啊，正法修炼不是个人修炼，它是一个整体，弟子与弟子之间没有间隔，它是一个圆融不破的正念之场，整体要靠大家共同维护，正念之场要靠大家共同圆融。北京是邪恶聚集的地方，因为邪恶的老巢在那里，邪恶的因素相对其他地区是多一些，这只能说要把北京这个环境正过来难度会大一些，付出会更多，而不能成为大法弟子难以走出来的借口。其实每个地区环境正过来的过程都不是轻轻松松的，都凝聚着当地大法弟子的血泪和生命。大家看一看明慧网上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数据排位就知道了。我过去在被迫害中一直向外去求、向外去找，结果越找怨恨心、仇恨心、争斗心越大，越找心里越不平衡，承受不住时整天执着正法结束的时间。后来我学了师父的被迫害严重的地区、被破坏的严重的地方， 那里的学员真的应该想一想到底怎么回事。在大纽约地区法会上讲法和解法，一段法后才惊醒过来，才知道了向内找自己，找我们整体上的原因。如果我们整体上三件事都做得好，在我们这个场中布满了正的因素，邪恶还能存在下去吗？迫害还能维系吗？每一片天都得靠我们大法弟子自己去打出来。在参与北京政协大战的时候，我们地区很多同修花五六百元租车往返七八百里到天安门附近去发正念。有一位同修先后三次带上农村的一些老年同修，最大的七十多岁，去城楼发正念，每次都有邪恶干扰，但每次他们都能正念正行地闯了回来。有一位同修去北京打工，他悟到在北京打工并非偶然，就抓住一切机会救度众生，在仅仅三个月时间里给工地上千人讲了真相。一位农村女同修随丈夫到北京打工，住所周围的商场、菜市场、邻里都成了她讲真相的场所。2005年元旦，她悟到应该去天安门正实法，就连发三天正念，求师父慈悲加持，让她顺利返回。在天安门升旗仪式时，她在人群中高喊法轮大法好，还练了法轮桩法，之后安全回了家。我个人认为，在布满邪恶因素的环境中，怕心人人都有，只是表现的程度不同而已。如果等到完全没了怕心再去正实法救度众生，那是等不到的。只有在做三件事中才能去掉怕心，如果在怕心障碍自己走不出来时，能想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能想到那些急切盼望得救的众生，就会生出克服怕心的正念。虽然每一步迈出去都很艰难，好像蔷薇一样，但有时候蔷薇是通向坦然的铺垫。我在北京遇到一个东北同修，他抛家舍业来北京正实法已有几年了。他说北京这个地方太特殊了，太需要大法弟子，哪怕每天在公车上、商场中、大街上发发正念，清除邪恶，解体邪灵，把慈悲留给世人也是很好的了。只要大法弟子在这里存在一天，就是对邪恶的震慑，对众生的救度。我听后非常感动，看着他每天风尘仆仆地做着联系协调北京大法弟子，鼓励他们走出来正实法的事，很少有时间休息。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在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用心上，我与同修的差距太大了。北京邪恶因素是相对多一些，但北京同修在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上又有着外地同修和海外同修无可比拟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能身在北京正实大法是你们特殊的荣耀和机缘，师父对你们寄予了无限希望。北京是师父传法办班最多的地方，是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所在地。在弘传大法时，北京同修创造了辉煌。在正实法的环境中，一位北京同修说，我觉得六年多的风风雨雨走过来，在这么大的磨难中，在这么邪恶的地方，每一个能在做好三件事中走到今天的北京大法弟子，不管他自己还有或多或少的问题，从整体来看都是极其珍贵的，非常了不起的，就像师父说的，神都会佩服的。好多北京学员意识不到在这里所起的作用，觉得没有什么。从全宇宙的政协大战都聚焦在这里这一角度看，每一个北京弟子都是珍贵的，都是必不可少的，都是发挥这巨大的作用，而且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说，正法弟子啊，这场迫害都走到这一步了，大法已经在正法中走到这一步了，我们还怕什么？你们不是已经看清了你们的未来吗？其实我们思想中存在的那个未思的自我保护意识，还不是怕心在作怪吗？那就把这个怕心放一放， 把这个为私为我的自我保护观念去一去。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保定地区大法弟子的文章，就某些学员在身上贴字现象与同修交流。本地区最近有些同修流传一种在身上贴字的现象，贴的是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的正法口诀。听同修说，早在师父传出正法口诀后不久就有这种现象了，传到本地去年在有些同修中曾引起波动，有时身体哪儿不舒服了，认为哪儿被干扰了，就在身体哪块贴上写着正法口诀的胶布或不干胶，时间长了磨没了字，再换上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与这些同修交流中，同修提出了有力的证据，用了很好管用，有的同修身体出现严重的病业干扰，贴上很快就好了。有位同修另外空间邪恶因素干扰严重，甚至反映到这个空间来，好几天睡不了觉，他就在身上贴了正法口诀，就没干扰了。有同修去年曾提出过，不是师父法中的行为不能流传，但是前些时间出现一件事，此现象又在迅速蔓延。一位刚走出来不久的老年同修，在改字期间突然昏迷高烧，在意识不清的状态下被儿女送进医院，医院检查不出病来，别的同修开始不知道，这位同修很坚定，什么都不知道了，甚至正法口诀也想不起来了，只知道我师父是李洪志，我要跟师父回家。几天后醒来才联系上同修，同修把写好的正法口诀让他女儿给他贴身上了，身体发烧退了，出院后身体恢复很快，在家中正式法非常有力。但是因为这件事让同修更肯定帖子的力度很大，迅速地传开了。在这种情况下，写出几点认识与同修交流。一、大法的修炼原则问题。我们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有一个不变的原则，以法为师，对照师父的法去做，师父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做，师父让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与当时同修交流中，同修曾说，我们也是信师信法，贴的字是正法口诀，我们相信法的威力，但是师父让我们这么做了吗？师父让我们加强正念，去发正念，用意念指挥神通，发挥作用的是我们的功能，可没让我们贴正念。我们大法弟子的历史责任重大，维护法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天职，走正走好我们的路会给后人留下来。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做不好做不正不就是走偏了吗？所以提醒同修慎重，不要见别人怎样做自己就怎样做，还拿到同修中去流传，说严重点这就是乱法。师父一再告诉我们，破坏法的只能是内部弟子，释迦牟尼的法不就是这样被乱的吗？修炼就是修自己的心，为什么总是想用外在的方法代替自己的修炼提高呢？二、修炼中有想走捷径的问题。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来的层次非常高，将来要成就到非常高的果位上去。其实未来宇宙存亡与成住不灭就全指望我们了，师父珍惜我们的生命是要我们成就新宇宙，对我们的修炼不能含糊一点，非常严肃。其实师父讲法对我们要求非常高，只看我们的心。我认为师父教给我们正法口诀不只是除恶，还有我们从人到神的非常关键的内涵，也是必须走的一步，就是要的我们这正念，有了足够的正念才是神。用口诀贴字的同修可能没认识到正法口诀与我们修成有关，大家可以想一想，明慧周刊发表已经215期了， 那么多同修文章，在碰到磨难时，有谁去贴口诀闯关了？都是靠的对师对法的正信，坚定了自己的正念走过来的。这场邪恶迫害发生了，师父与我们都不承认这场迫害。在反迫害中，做好就是在建立我们的威德。宏威皆是眼，我们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在全宇宙众神的注视之下。正法口诀已经融入我们心里，每一个细胞都是正念，师父和护法神就在身边，邪恶算什么？我们能堂堂正正走过来，这才是师父要的，宇宙中众神才佩服，这是正法正道。我们用贴字反迫害，是不是有那么一点不伟大？是不是在靠外力？是不是向外求？有想走捷径的观念，求安逸心带动的？修炼中碰到苦难，没有当成好事，当成提高修成神的机会，反而当成了坏事，让磨难快点过去。你是舒服了？你提高了吗？出了正念了吗？要想做常人，怎么做师父也不管。别忘了，我们是修炼的人，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啊，是拥有宇宙中最神圣的称号。我们所为配吗？堂堂正正了吗？师父什么都告诉我们了，什么都讲了，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能忘了呢？其实以上提到遇到干扰的同修，真正走过来的原因是对师对法的坚信。别看贴字了，能走过来根本上也是修炼人的正念在起作用。正念可不只是正法口诀几个字，正念是修炼人从法中得到的一切正的认识。师父在讲法中告诉我们，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也三言两语，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师徒恩。除恶只当把尘服，志不退。在我们遇到磨难时，怎么才算信师信法呢？师父法讲到那儿了，同时也把功带到那儿了，我们到位了吗？相信自己有那么大威力吗？师父讲，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北美巡回讲法。只是我们不相信，才被邪恶钻空子屡次干扰，那边有法力用不上，只有我们在内心真正认识到法，法的无边威力才会展现。在此希望同修都看看自己，那些贴字的和认可帖子的同修都要看一看我们大家身上有什么漏洞，才有他生存的空间。变样的安逸心也了不得，会放松我们的修炼意志。在碰到磨难时，一定要看清自己为什么被干扰了，执着心是什么。
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等归途八光三迷雾，为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俗世心寻他千百度。